他的权利，他来管制，他来辖制各方面。那他在这里，那完全的是一个不同。当时以色列人为什么最终啊被神就是说把他排在这个恩典之外的这个状况的过程之中，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就是因着这法利赛人，就是或者说当时的以色列人对这个弥赛亚的这个认识不清楚，直到如今他们还是不清楚。他们的概念就是跟这个弥赛亚把跟地上的这个掌权者的这种给他混淆起来，所以说没有认识这一点的话，那以色列人因着我们这个主耶稣啊而绊倒啊。这那到我们新约的时代，我们作为恩典时代的时候，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我们因着救恩而得救，那我们在这方面神已经给我们已经很清醒的认识。那所以说我觉得呢，这一个问题呢，对于我们现在的人如何活出耶稣基督呢，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则。我想提的这些问题呢，主要是这三点，你们可以到时候考虑一下，因为后面的一些内容呢，具体的交通的时候，你们后面再查的时候，我想圣灵会给你们有各自的感动去说。那么我说简要的概要性的东西情况呢，我就想先交通这一点，然后呢就是关于两个方面嘛，我先起一个头，然后弟兄姐妹们再往下走。你看我们先看第一段的时候，就是第一到第六节。第一第六节的时候呢，我看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会带出一些我们就是说如何能够比较细的读经的一些方法啊，就是说那比如说这一段的时候，我们首先看这件事情它发生的时候牵涉到哪些人，对吧，人物啊，我们要去把握。第二个呢，它的地点啊，地点是提到哪些地点，地点是在哪些地方，然后有这件事情有一些哪些原因吗，然后呢啊，它的原因是些是什么东西，就是从大祭司他们的这个出现了一些原因，然后从神这个角度啊，这些原因那我们去看一看。我在想这个点上我都列到了。如果从人物上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路加福音22章的一节，跟马可福音14章一节，然后马太福音26章三节，然后约翰福音11章47节，他们提到了不同的人啊，但是侧重点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把这些汇总起来，我们就看到一点，这些人物就是说是哪些人要起来要涂抹耶稣的呢？这些主要的就是说以色列的那些领袖们，那不能是民间的，就是说行政方面的一些领袖，还有一些宗教系统的一些领袖，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在他们心目中啊认为是认识神的话的那些领袖们，这一般人啊，可以归结到这一点，就是说用人的话来说，就是说是当时以色列国的一些精英们啊，是人中的精英啊，来起这个头的。那么地点呢，我们可以如果再看一下那个马太福音26章3节那一部分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地点呢是在那个当时的大祭司该亚法的院子里。那我们如果再去看的话，我们知道在那个年代当时大祭司有两个人啊，有两个人，那这些呢都是不符合当时旧约的律法的规定的一些系统的啊，这是。那么原因呢，在约翰福音里头讲了一点，就是说约翰福音11章48节里头，因为他们是觉得他再这样下去，那么很多人都会人人都会信他，信他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说他们自身的一些权位政治地位都不会有了，因为他们就失去了自己，所以从本质上来的还是为了他们自己来说。他下的第二章他讲的罗马人也要来堵我们的地主和我们的百姓，那实际上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句话他们是完全的一个除了从自身的角度来出发，就是自身的，因为 好像他在人民之中没有那么多的公信力了，没有那么多的威力了，因为大家都去信耶稣了嘛，他们就没有这个权威在那个地方。那么这是一个。那么从政治上的角度来讲呢，因为当时整个以色列人包括他们所认为的这个弥赛亚来是驾着云而来，是带着天兵天将而来，来的目的只是一个，就是要推翻这个地上的国度，要把神的国度带进来。那在当时的那个光景之下呢，他们就觉得呢，因为当时他们罗马人是统治他们，那必定就是说这个主耶稣如果他是弥赛亚的话，那他肯定要带领他们这些人要起来战争，要把这些罗马国给推翻，要经历一个这个全地性的一个富强强大的一个以色列国。但是他们就实在是没有看到主第一次再来乃是道成肉身，乃是为了成就救恩。那么这点就差别，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说大家都要来，那个他们人就要起来，那罗马人就要来镇压，那罗马人对他们的这些政策就不可能再有点宽松的余地，因为你起来要反抗嘛，对不对？那就要进行镇压，那就要夺去他们这帮首先现在已有的这帮领袖人物的一些权势跟地位。那这所以说这样一个角度。那马太福音27:18那里头是讲到他的一个本质，他们把耶路撒冷把主耶稣交给这个比拉多，要把他钉死十字架。那比拉多其实比拉多所说出来的一句话，他们是因着嫉妒他啊，这一个里面的心思里的一个原因。那再回到那个他们之所以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一个真正的原因，他是对神不认识，对神的计划不认识，就出在这个地方。那么从时间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如果再看前面路加福音整个一串我们传下来的时候，那时候用了很多时间，那里就讲到因为时间没到，因为什么样什么样。那这里告诉我们，每走一步都是在主耶稣自己的时间里的，那是父神所定规的时间，到了哪一步就是能成就。那么这里呢，他们虽然有这些心思，但是他们还是觉得时间还没有够，因为他们害怕这个节期的季节会让百姓起来造反。那实际上主的时间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这个节期的时间啊。最后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在那一个逾越节啊，还是在节期的。所以说不管人怎么策划，不管他们撒旦的心在他们怎么做工，这个时间就是主自己定的啊。所以说在人眼里可能有各种各样不合宜的时间，所以说从这点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主是如何在那边掌权。那么我想我自己交通呢，我想就简单交通这点，我们因为我想有一点更多的时间留给弟兄姐妹们来看一看。好，那下面的时候呢，我也讲了一些部分，也点了一个点，你们可以看。我这里有几个点的地方啊，我们可以结合那个这个章节看一看，我可以再提一下哈，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分段。因为我讲第二段呢是讲的预备宴席，是7-13，那大部分的圣经学者呢就觉得都认可那块地方呢就是马可的家，是马可楼上头的啊。那遇到的那个有人拿着一瓶水呢，因为这个原文里头是用的一个男人，那跟一般人也承认，也认为这个男人就是马可的父亲啊。这是人推测出来的，那但是我们只能是作为一个参考，不是圣经里明确的所说的。那么如何预备逾越节的宴席的话，我们可以反过去看出埃及记12:1-10，那里头规明明确确的规定了如何预备逾越节的宴席。那么如果把这些东西看过来了，那我们再看这一段乃至往后看的话，我们有两个好处。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如何 去真正的就在我们脑海的一个清算，就是主耶稣最终被钉死的时间。那么也就是说，主耶稣在这个预备宴席开始那个时间，真正的时间是在什么地方。那么另外一个呢，这个与彼得他们预备这个宴席到底包括了哪些内容呢？那么其中比较关键的就是包括不包括有没有宰杀那个逾越节的那个羔羊。那么这些呢，我们就可以去按照里面的带领去读。因为这里呢有一个呢，真正的神的羔羊应验的时候，主耶稣最终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应该就是说是逾越节的那个快结束的时候，就是那个生死，按照时间来讲是生死，就是说按照现在的日落的时间呢，就是说是下午3:30，它是3点钟咽气。那么他本身，我们主耶稣就是那个逾越节羔羊的那个本体，那就是说是在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那个所预备的逾越节的羔羊必须被宰杀的时候，啊，是在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所以说在其他的福音书的时候，在主耶稣断气的时候，那时候圣殿里的那个幔子就会从上到下而断开。啊，那个时候，所以说我们这里去看一看，去比较比较，去思想思想，因为这方面呢，不同的解经，学者或者圣经学者也有不同的解释在那个地方。那么我们可以再看，个人去看一些解经书的时候，可能脑子里会有一个比较，会有一个查验啊，这是一个部分。那第三段呢，就是关于设立圣餐或者就是饼杯的时候，那么我原则上呢，你这个方面，你要不仅要结合几个三本福音书去读，你也要去结合那个哥林多前书11章那一部分去读。三本福音书里头讲了设立圣餐或者设立饼杯，主要是从主如何设立这个程序去讲的。啊，这个方面来启示的。那在哥林多前书11章里头呢，那重在讲到这个主设立这个饼杯的一个真实的意义，啊，就是说我们持守这个饼杯的这个意义，这个角度，属灵角度去读。所以说这两本，把这两部分内容把它读起来的话，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掌握。那原则上呢，有一点呢，就是说饼就是代表主的身体，那么杯是代表跟我们列的这个新约，不是旧约啊，旧约是立法的约，这个新约是一个恩典的约。然后葡萄汁呢是代表主的血，啊，这。那么这个设立饼杯的主要的意义，从神的角度来讲，他是明确的讲了一个，要我们去纪念他的死，啊，主。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在整个基督教的一个系统在地上就不断的带出有很多的节日出来，那节日出来，那么这里呢，实际上主呢是要我们纪念他的一个死，所以说从我们要从这些角度去对比着去读去看哈，这里我们才能认识这个饼杯的意义，那我们才知道我们怎么做。另外一个呢，还有一点，就是你在饼杯的时候要省察自己，啊，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有很大的作用的。因为人呢，有些比较大的一个弱点的，一个前面讲的这个不认识自己的本相也好，或者各方面也好，那么在饼杯的这个世界上呢，人有一个比较大的弱点呢，就是说我们是一群健忘的人。那无论是我们是跌倒了给打过啊，这种教训我们也容易见嘛。还有一个呢，特别是我们得到了好处的时候，我们更容易去见嘛。那所以说呢，这里呢是主要我们不要忘记这一件事情。这个啊，第四段的时候呢，我写的也稍微比较多一点，写了列了几节经文，就是真能谁伟大。那这个呢，主要就是说一方面就是神的旨意，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是不要。他本身的榜样是什么？他的旨意是什么？他自己在地上走了这样一条道路以后，他吩咐我们也是要走这样一条道路。他如何，我们也要如何，这是我们要警醒的地方。因为现在很多的纷争啊，在教，特别是在我们内部， 不仅是世界上有这样的纷争，就是在我们教会聚会的地方也有很多纷争，那很多人就是为了这个争大局，结果导致教会的分裂，这个分裂了以后呢，就让主在那边心痛。前面讲到的那个圣餐顶杯，神的心意之中让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要合一。那么后面的这个引出来的这个争大，就是引出来的这个纷争啊，这是两个完全相对的一个方面啊。然后呢，就是说争大伟大的意义呢，我在第三点呢，我是列出来了，实际上就是告诉你们列出来了。大，过去的辖管，神国里的辖管，神心意中的伟大，不是去辖制人，乃是供应人。那我们如何要伟大？我们首先要把自己做好，我们要让自己生命要丰盛，我们要长大，否则的话你没有生命没有东西的话，你如何去供应人呢？那只能会引起纷争啊，是这样一个。第五段呢，就是这里呢，我主要就是看到一个人的软弱跟神的保守啊，这个已经提到过了。那么从彼得不认主的这个角度上，我们也可以从三个方面去探索它。就在彼得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他的信心是怎么样，他的爱心是怎么样，他的盼望是怎么样，从希望爱这个角度去看都可以。那么下面呢，我看列的都比较细了，我就不太谈了。我所以说还是希望弟兄姐妹们能够有多的时间来教导。大家不提，我们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好不好？我们就看这个犹大、该亚法他们这些人，就是现在世界上的这种说法对不对？就是说这个犹大卖主到底他是有功还是无功？在神的旨意之中。我们来看犹大好不好？因为我们犹大都知道，另外一个犹大的观景到底是怎么样，他是后悔了还是没后悔，他是不是像我们这些人是悔改了还是没悔改，就是说他这个人到底是得救了还是没得救。
耶稣说过说耶稣要被卖，对不对？
嗯。
但是那被卖的人有祸，卖的人有祸，
是
吧？
对。
犹大，能不能提个问题？
啊，你可以提。
刚才你讲的就是说，人物在说就是犹大到底是功过是非，大家评论。
嗯。
但是这里圣经里边提到了一个，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
对。
撒旦入了他的心了。
对。
那么，这里好像带出一个问题，因为耶稣有十二个门徒，对吧？还听讲的人是不计其数了。那么撒旦为什么会去入了犹大的心？十二个门徒，那撒旦一定是他选择了。为什么会去惹犹大的心，而不是惹其他的哪一个人的心？这个好像不是。
我有一点，我刚刚要这问题跟这个有点关系，跟他为什么选他？你要不要我太多人讲说，不管犹大的功过是一个是对世界上对。他们犹太人这个整个国家的通过，另外一个是对永远的神的计划中间的功过，那么他们是造了犹太人在神永远的计划中间，圣经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撒旦进入他的心中，给他带来就是算世界上的功过。太多人讲说啊，有些人做这个论文啊，神学院毕业了，做论文啊，这里边写一些啊，他是对国家他的想法是，他们说他是要 逼耶稣显出他来的目的，是要在犹太人中说弥赛亚来怎么样，弥赛亚来要怎么样，弥赛亚来要怎么样，要把这个犹要把以色列国复兴嘛，他们现在受这个罗马人统治，那他又看他行了那么多神迹，五饼二鱼，又是这个能够叫人家什么复活，又是什么东西，那他显然是他嘛，对不对？那他怎么到现在从旧约一直开头，从摩西写那个将来有个大先知，将来一个要拯救以色列人，现在他们在罗马人底下待了，已经是完全他们的所行的什么事情都要由罗马人来做主，罗马人不准他们就不能做，对不对？所以他说他这样子要卖他的话，他就要逼他出来。荆轲刺秦王说图穷什么
匕首见，
对不对？
匕首见，
他要逼他出来，你把你真正的，他已经做出来这么多嘛，他只是没有做出来真正的要把以色列国要复活，把罗马人赶走。非但赶走的以色列，大概全地都要赶走他的。我想罗马人军队一定是军队做了很多很多强暴残暴的事情，所以他要那个。但是有一点，我们先从世界上的观点来看，他假如真的是从世界上真的是要完全是要救这个以色列的国的话，他有一点大错而特错的是什么？他不能就像今天从古今都讲，你不能收人家的钱，你要为国家的话，对不起，中国人从前讲什么？要国家好的话，什么文官什么？
文官不爱
钱，
武官
不
怕
死，对不对？那你他又不是武官，那是文官，那你去爱那个钱干什么？所以从这一点方向，就完全可以把它改变。对，针对了你那个问题，撒旦为什么选择他？他是他们中间管钱的人，你晓得吗？
啊，
犹大是管他们整个耶稣基督。他们这个十二个长这个
啊，
财务科长，
财务科长不要紧，财务科长也不拿钱，他是财务科长从那个奉献袋里面去，这个是不是很清楚了？所以为什么撒旦选他？因为他有那个弱点，他有 weakness， 他爱钱，所以我们做基督徒。要小心，一个是爱钱，下面刚刚古弟兄讲到，等一下讲到什么，真的谁伟大？等等，我们到时候，我想我们上次也查过了，我只是查的时候我去接的，我不晓得你的感觉怎么样。这是我的一点点。
这个
撒旦要找他自己有弱点、哎、撒旦来找我们，撒旦是每个人都找，但是我们的弱点在哪里？被撒旦抓的，你要人家不讲吗？你有什么把柄在他手上的话，你跑不掉了。
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是刚才我这个疑问的话是这件事情的头，还有就是如果要想这个事情啊，还有就是说这个事情的尾来考虑，因为现在就是说是在这个世界上吧，或者人们从人们的习惯思维，这个从逻辑上，从哲学上，或者从什么什么叫做有一个看法，有一种观点叫做动机和效果统一论者，就是说你的动机是什么样，这是一回事情，还有就是你最后的你做了这件事情以后的你的效果是怎么样，就是最后看你的效果，如果效果是好的，那么 是一回事，如果效果是不好的又是一回事情。所以就是现在有一种看法，就是说是这个犹大的做了这件事情以后，卖主的事情以后，好像是成就了一件什么事情，这好像是它的效果似乎还是好的、啊、
我
不管他拿钱没拿钱啊。
我有个回答，我有个回答，就是你讲的是现代的哲学观，但是在我所了解的也比较严格，圣经神教我们说，我们不是看他的这个最后的结果，就是说有人讲说什么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就是那个邓小平的黑猫白猫，只要抓到老鼠就是好猫。No, 我们基督徒
好的动机
就在这里
啊。
这个结论啊，我感觉到这个问题的结论啊，关键就在这里。所谓动机和效果统一论，在很长很长时间里边，是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一个，咱们称之为某一种流派或者某一个这个什么那种思潮里边特别盛行的动机和效果统一论者。
就是你首先动机必须是好的，对吧？这在符合。
但是动机必须是好。
动机不好。
我到时候你可以不打手，但达到目的。
动机来自于哪里？
对。
对呀、啊，关键
是我
动机来自于心。
我不知道，比如说是撒旦入了心，或者是其他什么东西的引诱，对吧？
他动机就是。
很有一些人标榜我们是动机和效果统一论者。
这真的是
世
界上的，
对吧？
对，这个所有人，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异端啊，如果是说到这一端的话，就不仅仅是宗派的问题，就是绝对是异端的问题，因为神是看人的心，对吧？
动机，
哎，这很明白的。他这个只不过是就拿那种事个，就是比如说吧，你说他这个动机不好，然后他成就了一个事的结果是好，是他成就的吗？关键你的角度是错，关键就是说你是从人的角度去认识他，还是从神的角度来讲？如果我们真的是属神的儿女的话，一切都是出于神的，包括撒旦在内，只不过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而已。我们这些人也是神手中的器皿，你看整本旧约的时候也看得出来，你到时候就是说那些立王的兴起，立国的兴起是他们吗？不是的，是神在那个地方。所以说接着立国立王的兴起跟衰亡成就了多大的功，这都是神的功在那边做。你就像那个人家就是我讲到这里呢，有很多混乱的东西，就是会牵涉到很多的混乱。这里是讲的犹大，那国内的很多时候他就会也是国外带进去了，就是说毛泽东是好的还是坏的？那毛泽东废掉的这些东西嘛，对不对？所以说福音才能广传嘛，实际上是错的，乃是真正的结果就是在神那个地方。神不过是神对毛泽东有没有恩典，或者说神对这个犹大有没有恩典？有恩典，神要他得救，要他得救，盼望他得救。主耶稣给了他很多很多机会，我们去看的话，但是他最终不愿意不去。最后就是他死的时候，他讲后悔，那个后悔跟那个悔改不是一回事，对吧？所以他最终是，我们可以确定的说他是进火湖的，他是跟救恩米分的，对吧？但是神就是接着这样的一个坏事，他却成就了神心意中的一座好事，这个救恩就领导我们。是这样一个状
态。那他到底是立功还是没立功？那他的功是立了，
他根本
动机是不好的。
这个不叫，
对他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功。
对
他
来说，那么对整个
来说，神所把握，因为神掌
这个，这是整个这一件事情中间的发生的这么一个环节，
对，
而并不是这个环节的主体他本身的功或者错。
对，
就好像比如说的话，希特勒当年的话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
因为他
按照这种逻辑来讲，似乎是 好像希特勒某种程度还有点功呢。
为什么三个犹太人有功？
因为犹太人中间分了，好像在有的书里边说的，就是犹太人分了无数个，就是各种不同的这个支派或者派别。
对呀，
哎，倒是被杀掉的犹太人，当时留在欧洲的有很多，他们是不愿意，就是说是，因为犹太复国运动的老早就开始了，他们不愿意说，他们宁愿留在那里，或者他们有一些其他的什么什么想法，似乎还是跟
逼了他们回去，啊，逼了这些
没有
那些被杀的人看到这个情形赶快跑。
他说的这个意思，我知道他有一个什么意思。
不太懂。
国内嘛，我们就讲国内的时候，那个大是个大逼迫嘛，老毛的时候在位的时候。很多人不管怎么样，哪个宗派的，不管你是在前面悔改后面悔改的，都给关到集中营去了嘛，在劳改农场嘛，
叫集中营，劳改农场，
劳改农
场。基督教里头的宗派，你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和平，哎，和平环境之中，对吧？你是路德派的，我是那个这个受尽的或者怎么样的，我们彼此可能在和平状态，我觉得你这个做的不对。那我这里做的对啊，就有这样的纷争嘛，对不对？对吧？到了那个时候，到了大家都关到农场的时候，都是一位主了。那时候不仅仅是马丁路德这些没有分别了，就是说在那个天主教的跟基督徒都没有分别，很多时候都是在那儿合一祷告，就是一位神。
对
呀，对。但是我们切记一点，我们的源头是神，所以说。你当了基督徒，为什么我们这些人在世界上，在世人的眼里老是被看作是愚拙的呢？问题就是在这里，我们的概念跟他们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所有的这一做成了，所有的功，所有的荣耀都是归给神的，根本人是没份的。就是我们这些所谓能够跟得上的，就是说能够跟着主前面，我们跌的跟头跌的少一点的人。你不跌跟头的那些功劳也是神的，不是你的，不是因为你跟得好我才那个，你就是跟就我记得我有那次有一篇信息在这里讲的，就是13:1-6的时候嘛，那个时候，其实用到我们这环境中也是一样的，你不要以为就是说犹大比你更有罪嘛，你比犹大好吗？犹大是有罪的，我是没罪的，不是这样的，真正你在神的里头，你就是看到。我跟犹大是一样的人，啊，我跟犹大是一样的人，只不过是神的恩典额外的领导我，就是这样一个状况，就是神的一个恩典领导我，我得到他的关照，我在那个时候给醒悟了，我跟上了他，我才不至于像犹大那样去卖主。实际上，我们这些人都是这样的人。所以说我们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这你如果在这里再拓开宽去的话，就是关于神的那个主权、神的拣选跟预定的这个问题。哎，这个里头就是更多，就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很多时候信了主，跟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同样还有这样的问题。究竟是到底是神预定的呢，还是我这人是有点功劳，我相信了我才得到这个地位，直到现在也是这样的。有些人他就认为，我其他的功劳我都可以承认，我没有功劳，但是我知道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相信了，那这是我的一点功劳，我举手了嘛，那所以我得救了。那个人你这个在这里给你传了几次福音，他都不举手，他不得救，他这个我这点比他有功劳，那神的话告诉我呢？就是你那点信也是人给你的，也是人给你，也是神给我们的，所以说我们真正要归结到神的年龄那个方面，就这个角度，就这个角度。
31节，你真的讲你的话，西门彼得也是卖主，对不对？彼得也卖主啊，我不认识他，那是那个时候说不认识他，不是他。对啊，那个耶稣说我为你祈求，让你不至于失了信心。因为他撒旦也要塞这个彼得，
所以我
有个问题，那耶稣为什么不会犹大祈求？
耶稣给了他太多的
机会，
这就是我要下面讲的。你不管是说什么样子预定论也好怎样子，但是 最终有一个大原则，你看从旧约看到新约，从约伯记看到这个神给我们的，你看当那个约伯记，我常常跟这个那个约伯记说，神问那个撒旦到神面前说，神问撒旦说，你看我的仆人约伯，他是一个行为正直跟从我的人，你看看他有没有错。撒旦说，当然他没有错，你给他那一切东西，你保护他，你不让我去害他，你不让我他一天跟到你，他说你把他，你让我再动动他看。神说什么？去动他。这是神给我们有一个自由意志，神保护我们是对的，神绝对给我们有个自由意志去选择。神给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神保护每一个人。神，我们今天活在这里，对不起，要不然我用你的例子讲讲。你在大陆上听说你在前一周回来的时候是生病啊，是那个泻肚啊，什么东西？这个人没有办法，你到随时也有人泻肚就生病就起不来，很久很久的。所以神给我们一个自由意志，就是说这一切通通会临到我们，在临到我们的时候，你选择谁？我的了解，神跟撒旦。几千年来都是这样子，到今天也是这样子。你看看，让他这个人最后他到底是真心来选择我，还是选择耶？ Yeah, 对的，你信耶稣，敬耶稣，将来不知灭亡，反动，这完全对的。但是在这一切事上的时候，他神让这一件这个让我们去选择，到底我们要跟随谁？所以。只为目的，这动机跟目的那个，我们所信的耶稣是，圣经是跟我们讲说，对，你的动机是要依靠神，要相信神，但是我们所有所做的都不能超出他的范围。我们不能说，因为我对某某人、对我的家人、对他动机好，他生了病，我骗他，我告诉他的病情，这绝对是错的。你可以不讲，你不能骗他。对不对？这是同样的，你犹大，他不管是以色列复国，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他逼他，对不对？就是为了他的永久的救恩，你犹大不卖主，难道说这个撒旦或者是神就没有办法把让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让你犹大来这样子吗？这是你知道，我们出卖。人家收的钱是绝对不对的，对不对？你可以正正当当的光天化日之下，耶稣，你这个不对，这个不对，这个不，那不对，你不必要去收人家钱。所以我们在基督徒里面聚会里面，实在是说很伤心，太多太多时候，我们完全忘记了，我们好像把这个就是说，我是为他好嘛，对不对？我是为他不要受苦嘛，不要说我就骗他一下。对不对？我的好心，我不是为我自己好，我骗他一下，这骗得不得了。昨天报纸我也看到说，他们说薄熙来说是杀了11个人，谁晓得是真的？现在报纸我都不晓得真的假的。所以最后要用他，完全是在形式上案子上，
对对对，
不要说他这个政治上案子。这一切，不管他是为了要。把这个国家带回到这个回到他原来怎么样子策略上，当然今天这个平良心讲这共产党挂羊头卖狗肉走资本主义这种东西，那但是你不能够去随便乱抓人乱杀人乱，对不对？你这是犯法吗？我今天刚刚来坐车子过来听到这种地方有两个人在纽约什么我搞不清在哪里争那个话，就是当年尼克森当总统，不是最后是水门事件偷听，
哎，窃听，
然后他又去什么扯谎说，叫做什么 cover up， 中文怎么办？
盖起来，
掩盖，
就是说他就扯谎犯罪，所以你没看到，你犯了第一个罪。人家还可以说你是为什么你掩盖的罪，最后是掩盖的罪给他弄进去，所以他的目的，我相信尼克森在他脑筋下，我的总统比你们都好，你们不能民主党不能来当我总统， 我要当总统可以把国家带到，他是做的啊，给他开了跟中国去开放了这个，把世界上带到本，把中国带成现在第二个世界上这么有钱的国家，对中国人来讲是很好。这不能代表任何东西，他不能策划，他不能做这个，他不，而且今天我刚刚听到说，他一上总统第一天开始就去窃听。然后窃听啊，弄啊，什么搞这种犯法的事情，你不能做犯法的事情，做犯法的事情就是犯法。所以我们在神里面，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不能说为了教会要人多，为了教会要吸引更多的人，我骗他来信耶稣，这没有用的吧？你骗他信耶稣是下地狱。我们在教会里更不能够骗人，我们在教会里还不能听弟兄姐妹的话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那真的是世界上很可怜。
我印象当中，我们教会哈，王弟兄他是有时候，我不知道我现在理解的对不对啊？我刚开始的时候是不太理解，但是现在慢慢的呢，我觉得好像自己是在成长当中的有所理解。我们喜欢把世界上的事情拿过来谈很多的时候呢，王弟兄好像他都是笑笑，他觉得是两回事。像我们这些人讲这个犹大的事情，我现在就有这方面的感动，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呢，就是说也包括刚才张弟兄讲的这些哈，其实牵涉到一个根本的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到底信不信神。如果我们信的话，你看，如果信心的大小呢，它其实跟人的平安也都很有关系。神要把他的平安给我们，要让我们去信靠他。如果一个人呢，他一定要做得很强，跟去抢夺神的荣耀的话，比如说他说，你说尼克松为什么要去窃听人？人的原始堕落的人的原始心态里面，哪怕就是像我们这种小萝卜头，我们也想控制，我想知道他今天干什么。他在这干这个事情之前又干什么，后面又会干什么，其实这都是不是我们的事情。都其实我们如果信神的话，我们对自己对周围的事就会放得下来，我们不会就是很，其实我知道了，我有时候也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我们的 brought up， 特别是我们不信神的时候，在不信神的国家，在不信神的家庭，这种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抓到的是世界的东西，我们要抓学历，我们要抓知识，我们要抓各种各样的心机，心要比钢还要多一窍才能胜出。可是当我们一旦成了基督徒以后呢，我们是要被剥夺这些东西，都要一点点点点的放下来，到了最后，到了天国的时候，最后是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都应该是没有的。神要我们都是透明的，连黄金都是透明的，我们都根本没法想象的那种事情。所以我觉得在哲学上讲呢，我们肯定去考虑动机跟效果或者是什么，但是一旦呢真的我们在信望爱里真正的成长起来的时候呢，我觉得我就慢慢的觉得王弟兄为什么把政治跟世事很放得开，就放下来，因为一切都是在主的手里。箴言他也是说的，王的心在主的手里，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然后万事又效。对啊，万事又效力。对啊，让爱神的人得益处。说什么呢？也就是说，到任何什么时候，在人看为是坏的。其实我觉得这两点有时候自己一个人的时候静默思想对我们是很好的，包括对我们在家庭当中跟在工作当中，我都觉得它是很安慰人的心的。工作当中真的也是处处大家都是要 get credit， 可是呢我觉得呢，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也听到一个传道人的信息，他是这样讲的，生长是无声无息的。我们在工作当中的话，你做一点事情，你不要说哦，我的老板没有看见我，这个我就不做了。并且像现在这么 visual， 你 24/7 你都可以工作。但是我慢慢的呢，我也觉得我也祷告要神保守，就让我知道呢哪一些时间是归给神的，其他的时间是要拼命的工作的。因为 24/7 你晚上我有时候我3点钟起来，哎，我看了，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要回 email。然后有时候呢，我就回了，我就起来，我会找我弟兄，我说，哎，我说我这样的话，人家会不会觉得我神经病啊？ 三点钟钟就回一个 email， 可是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忙的时候，特别忙的时候。那我弟兄他就跟我讲，我觉得也是让我在兴旺爱里再一次的体会，就是说怎么做人，怎么做个基督徒。他说你是刻意做这件事吗？我说我不是，那是比较急，我觉得也有必要。他说那你就做啊。那我到时候，我说我这种小 small potato， 到时候我们的大老板人家是很欣赏的，也会讲的，哦， he never sleeps， he works 24/7。那我们都看到的，因为 email 来来回回都看到。可是我说我又不是大老板，我那天呢，我说我三点没到，我是睡醒了，因为我带孩子睡得早，然后事情又多，我就自然就。他说对呀，这就是你的情况啊，那你该做你就做啊。那我说我要去上班，人家要问我呢，哎 ，Jenny 你都不睡觉啊，那我怎么办呢？他说你不，他说你有睡啊。我想对的，所以我慢慢的呢，我就觉得呢。就是我们所做的真的是做给神看，不是做给人看。如果做给人看真的自己也很累，但是最后呢，我们当我们见主的时候，其实你今天做什么重不重要。在启示录最后他根本没有说到你做什么，他只是说你是什么，你是不是神，你是不是神的一部分，神的性情的一部分，主耶稣基督的一部分，你是不是像 Crystal 那种透明。还有像江守道弟兄来讲道的时候，他也讲，他说神要我们的是单纯。那我们问那么多问题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本身就已经被功利就是进得很大了呢？
时间关系我们停在这里了。我想呢，犹大的事啊，这个是我上的立了一点的，弟兄姐妹们可以去看，可以思索。但是如果还是有疙瘩留在那个地方，那我觉得这也是神的允许，我们就先 keep 在那个地方。如果你们到时候在起路加福音那个读完了的话，如果有感动的话，如果大家里头都有感动来读罗马书的话，那罗马书对这一块解释的比较更深入一点。
您帮我选啊。
没有，这是你们大家去去祷告的话，你们自己里头去寻求，特别是罗马书第九章那一块讲的比较深比较透。那么我想是这样，关于犹大的事 keep 在这里。另外一个，我们犹大的事在思考的时候，也可以去查考一下福音书，从主耶稣从拣选十二门徒开始，他所做的那一切，然后一直到。那个给十二门徒洗脚，那个时候这一段期间，整个犹大都包括在其中。那么我们去思想，那是个主耶稣对犹大的心思意念，我们就可能更好的明白。OK， 我想请我们姊妹做个结束祷告。
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你50了吗？你还有时间吗？你有什么话你可以讲啊？
我觉得这个跟这里讲到跟这个有关的哈，我们只是大概三个方向，就是争论谁为大。你们上次也讨论过嘛，是吧？争论谁为大，那争论谁为大就跟这个一样的，他们为什么争论谁为大，完全把世界上的东西带到教会。我只要讲这些，如果我们教会是讲到天上的东西，讲到属的，这都不是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也就是说教会里有问题都是把世界上东西争论到带到世界上。刚刚我们讨论这个有大有功啊，有过啊，都是把世界上的那个讨论啊，他要以色列复国，有很多人真的讲的有大，真的是有功啊，对他逼他，对不对？那对这个，那更是说永远的那个也是成就神的救恩，不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吗？就是把世界上的东西，这就是我讲的话，我们在教会里绝对不能把世界上的东西。
今天时间只交通的前面的1-6节，
我们下次再继续嘛，好不好？
对，
下个礼拜。
准备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把我们这小群人聚在你的脚前。
是的，
主啊，我知道你自己在这里，在宣讲你的话语。让我们记住，尊你为大，按照你的旨意去做。只要你愿意，主，我们，主啊，在你面前没有条件。
是的，主。
哦，主啊，哦，我们争论的不是世界上谁伟大，因为创造万物的主，我们愿意把主权还在你的手上，你才是人类世界万物的主宰。
是的，主。
你主宰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纪念你的身体。主啊，我们吃你的饼，喝你的杯，是跟你有关系的。
是的，主。
主啊，让我们在你的家中，让我们做那忠心的仆人。主啊，让我们在家中哦看好我们的岗位哦，不管把我们放在哪里，主都是你命定的。
是的，主，
这是你的计划哦。主啊，不管犹大功过如何，主那只不过是你手中的一个棋子。
是的，主。
主啊，你让稗子麦子同时生长，最后的时候你才有结果。哦，稗子必要进入火湖，麦子必会进入你的粮仓。我们每个人都面对将来向你的挑战。
是的，主。
主，谢谢你把你自己的生命传承在我们的里面。主，让我们不管在什么的位置上都为你尽忠。
是的，主。
主，谢谢你加我们力量，我们都是一些哦，主啊，哦，不配的罪人。
是
你的恩典临到了我们罪人的身上，使我们得哦，主啊，得以成圣。
是，
都是你在造作我们的过程中，让我们的心命进入你的生命，愿你的光在我们的心里照亮我们心中的黑暗，让我们来按照你的光走在你的旨意中。主啊，踏着你的足迹带领我们以后的时间。
Amen。
主，我们把今日的讲台交在你的手上，愿你高你的仆人，高你的讲台，不管是讲道的、带敬拜的，是底下搬椅子翻译的，都在你的旨意当中。愿你纪念前方打仗跟后方的奖赏都彼此一样。愿你来纪念你的百姓。
是，
主，谢谢你，祝福你的聚会，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家。
是的，
主，使用我们这不配的器皿。
主，
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Why? Because they take us to us every single Sunday.
Okay. 一天两个。